感谢主，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十二篇，这一篇是在别加摩的召会为着变化而去。这一段是在启示录二章第十二到十七节，我们先来读一段经节。第十二节开始说，你要写信给在别加摩的召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你持守着我的名，甚至当我忠信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之处被杀的那些日子，你也没有否认对我的信仰。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持守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子孙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并且行淫乱。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持守尼格拉党的教训，所以你要悔改，不然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那灵向众召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上面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认识。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第三个召会，就是别加摩的召会。我们曾经指出，这七个城的名字每一个都很有意义。别加摩原文的意思是结婚，还是联合并坚固的高塔等等的意思。就这表号来说，在别加摩的召会预表与世界联婚而成为坚固高塔的召会，相当于主在芥菜种比喻中所预言的那棵大树。当撒旦在头三个世纪没有办法借着罗马帝国的逼迫毁灭召会的时候，他就改变战略，想要借康士坦丁在第四世纪初接纳召会为国教来败坏召会。借着康士坦丁的倡导和政治的影响，许多不信的人受浸或受洗入了所谓的召会，使召会变得畸形的庞大。召会对基督进入贞洁的心腹，他与世界的联合，在神看来就是属灵的淫乱。现在我来看第一个大点，是说话者，那有两刃利剑的。第十二节开始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这样说。在本书信里，主这说话的灵宣告他是那一位有两刃利剑的。这种属世的召会理当受主锋利话语的审判。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就是召会与世界的联婚。在写给第一个召会的书信里，主劝以弗所召会要悔改并恢复起初的爱。我们必须相信主的劝告被接受了，因为第二个召会，就是士美拿的召会，的确非常爱主，且遭受逼迫，成了受苦的召会。根据历史事实，在头三个世纪里，因着罗马政府尽其所能要损毁召会，召会受了许多的苦。后来仇敌撒旦看见逼迫并不能成功，这狡猾者就改变战略，不再逼迫召会，反而欢迎召会。在第四世纪的初期，康士坦丁大帝接纳了基督教并立为国教，从那时候起，基督教就成了一种罗马的国教。罗马帝国这样的欢迎召会，正是毁坏了召会，因为这使召会变成属世界的。我们都知道，召会是从世界中被呼召、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然而召会受到罗马帝国这样的欢迎，就回到世界里，在神看来甚至是与世界联婚了。神认为这种与世界的联合乃是属灵的淫乱。 因着这种联婚，赵惠失去了她的纯洁，变成属世的。因着赵惠与世界连结，就有许多属世的事物进入了赵惠。属世的事物与拜偶像有关系，因为世俗总是与偶像关联的。别迦摩赵惠先是属了世界，进而拜了偶像。撒旦使他里面满了世界和偶像，结果赵惠与神所期望于他的完全相反。神所要的赵惠是在世界之外，与世界无分无关的。赵惠必须是金灯台，是三一神纯正的彰显，必须与世界没有任何的关联。但自从罗马帝国把赵惠弄成一个属世的宗教以后，它完全成了掺杂的属世的拜偶像的了。主在十三节说道，在别迦摩的赵惠时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撒旦的住处是世界，赵惠既与世界联合，并且本身变得属世，现今就住在世界，在撒旦居住的地方。在别迦摩的召会也住在有撒旦座位之处，这也是指世界。世界不仅是撒旦的住处，也是他所管辖的范围。现在召会不仅与世界是一，甚至与撒旦是一，这是何等的可怕。今天属世的基督教仍然与世界联合，仍然被撒旦的想法、观念、理论甚至做法所充满。我们必须看见这事的严重性。仇敌撒旦实在诡诈，他的欢迎比他的逼迫更厉害。撒旦起先是发动逼迫，然后这个方法失败以后，他就改变策略，改为欢迎。我们已过看见同样的情形，宗教首先逼迫我们，以后又改变策略，试着引诱我们妥协，这是撒旦的诡计。我们若陷入网罗，最后就会输了世界，并且不但与撒旦联合，更与他成为一。主把七封书信写在启示录里，要我们看见所谓的基督教真实的光景，也看见召会该是什么，该在哪里。召会应该是在世界之外的纯金灯台，召会必须与世界无分无关，并且对撒旦邪恶和诡诈的渗透寸步不让，坚定站立，抗拒到底。别迦摩这词的两个意思，就是结婚和坚固的高塔，相当于马太福音13章里的两个比喻，就是大树的比喻和面教的比喻。在大树的比喻里，一棵小芥菜种变成了一棵树，这无疑的是表征庞大的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实在已经成了一棵大树了。在面教的比喻里，我们读到一个妇人把面教放在三斗面里，面教表征一切罪恶的、世界的、邪污的、属撒旦的、属鬼的、属魔鬼的事物，这些邪恶的东西都放在细面里了。在圣经中用作素祭的细面，表征基督是神子民的食物。大树相当于高塔，带着面教的妇人相当于与世界联婚的被盗的召会。圣经中这事的意义我们都当十分清楚。在神眼中，基督教国是大淫妇，是邪恶的妇人，将属世的、属鬼的、属撒旦的和属魔鬼的东西与处于基督的美好事物混杂起来，产生出一种地狱式的混杂。我们必须绝对的弃绝这棵大树，脱离这座高塔，从这个邪恶的制度里出来，分别归给神， 回到神起初的心意，就是要使召会成为纯金的灯台，与世俗偶像以及一切撒旦的渗透无分无关。我们不在撒旦居住的地方，不再有撒旦作为的地方，召会中没有撒旦的地位，撒旦在此无机可乘。头三封书信给我们看到三个召会，第一是可羡慕的召会，第二是受逼迫的召会，以及第三属世的召会。我们当然愿意做可羡慕的召会和受逼迫的召会，但我们必须拒绝做属世的召会。我们必须拒绝一切属世的东西，要小心仇敌逼迫我们之后可能会改变战略，对我们表示欢迎，不要把这种欢迎当作一件好事，反而当惧怕受欢迎，甚于惧怕被蝎子蛰。受逼迫、被反对、受攻击，对我们是好的，但什么时候人给我们热烈的欢迎的时候，那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当你被人攻击或遭遇逼迫的时候，不要灰心，因为那是有力的记号，表示你走在正路上，没有偏离主的脚踪。但我们要提防热烈的欢迎，宁愿遭受逼迫，也不愿受人热烈的欢迎。这封给别加摩召会的信教导我们不要与世界有任何的联合，我们必须与世界无分无关。在已过的50年，我们受到好几次狡诈的欢迎，但感谢神，每一次我们都拒绝了，结果我们这些年来就因着受逼迫而蒙了保守。我们从来没有得过美名，因为撒旦不让我们得美名，除非我们与他联合。这就是我们在主恢复里常常征战并且一直受攻击的原因。我们无时无刻不再征战，因为主的恢复不是做一项普通基督教的工作，不，这个见证乃是一场征战。现在我们来看安提帕的见证，这见证是在安提帕身上。主在13节说，当我忠信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之处被杀的那些日子，你也没有否认对我的信仰。安提帕这个字的意思原文是反对一切，主这忠心的见证人反对属世召会所带进并实行的一切，因此他成了主的殉道者。殉道者原文与见证人是同一个字，安提帕是做相反见证的人，他做了相反的见证，反对一切偏离耶稣见证的事。在他那个时代，在别加摩的召会必是借他做相反的见证，仍然持守着主的名，没有否认正确的基督徒信仰。安提帕领先对抗属世的召会，为我们今天对抗属世召会之人做先锋开路。凡是属世召会所事的、所有的和所做的，安提帕都起来反对。主在13节说，你持守着我的名。主的名是指主的人位，主的人位是主名的实际。别加摩召会仍然持守主的名，就是持守主人位的实际。属世召会偏差的趋向乃是放弃主人位的实际，但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对这一点必须起来反对，使召会能持守主的名，就是持守主人位的实际，直到永远。主又说，你没有否认对我的信仰。对主的信仰是指我们所必须相信关于主身位和工作的一切，这不是我们相信的里面主观的信心， 乃是我们所相信之事的客观信仰。召会因着与世界联合，就开始轻呼主的名，并否认正确的基督徒信仰。安提帕在他的相反见证上忠信，以至于死。因着他的见证反对召会的属事，所以他被杀，成为殉道者。要做反对属事召会的见证，我们需要有殉道者的灵。我们要为着主的见证反对召会的属事，至死忠信。我们已经看见安提帕是相反的见证人，并且就是相反的见证。今天我们在主的恢复里也是相反的见证。自从1830年更正基督教传到中国以来，除了少数的例外，大部分都相当的属实。1922年起，主兴起了地方召会的见证，这见证为着主的恢复做了绝佳的工作。虽然许多基督徒反对这恢复，他们还是受到这恢复积极方面的影响，结果在多方面有了改变。虽然他们不肯走主恢复的道路，但是他们的确感受到它的影响，并且采用我们许多的教训。你若问那些1922到1936年间曾在中国的宣教士，他们会告诉你，主的恢复当时对基督教有很大的影响力。我是在基督教里出生和长大的，但我从来没有听过交通这一个词。可是因着主恢复的影响，几乎每一个公会以后也都使用这词。以前他们的公告板上只有礼拜时间，以后因着我们的影响就改作聚会时间。礼拜和聚会这两个字实在大有不同。主的恢复影响所及，过去40年来在远东的基督教已逐渐回到圣经上，并且更符合圣经的真理。他们甚至用我们的书做他们的教导并传导的根据。虽然如此，他们有些人仍不敢承认他们是从我们学去的。他们讲我们的道，却反对主恢复的路，并且批评我们的见证。纵然如此，主还是有所得着。我知道台北就有许多外面的人常常大量购买我们书房出版的书籍。有一位西教士做了一篇关于台湾的报告，其中论到我们在台湾岛上的工作的时候说，工作是非常的好，可惜有一只死苍蝇在香膏里。你知道这只死苍蝇是什么吗？就是召会的立场。照着他的观念，只要我们肯放弃召会的立场，我们的香膏就十全十美了。但是他不知道，要我们丢掉召会的立场，等于要我们丢掉我们的命。3年前我去台北的时候，遇见一位在社会上很有地位的基督徒。他对我说，一位传道人曾告诉他，真不明白为何众召会中常有那么多新的亮光。其实原因就在于那灵是向众召会说话，亮光不在街上，也不在外院子里，乃是在圣所，就是在召会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有从主而来新鲜的东西。我们在这里是为了一切基督徒的。13年前我与洛杉矶的弟兄们说到人的灵、召会的施行以及调和。我说，弟兄们，你们等着看，不久以后你们就要看见外面的人也用这些名词。结果这种情形真的出现了，我们所讲所传的东西有好些被人拿去传讲，一面他们反对我们，另一面他们又偷偷的用我们的材料。我知道有一位公开反对我的传道人用《神的经营》这本书来教导人。有一次我在德州的泰勒城讲了许多篇关于变化的信息，有一位来听的人把每一篇信息都记录下来，他是南美洲一位著名的传道人。 到特会的末了，他要求我准许他采用我们水流报上的一些文章，当时我答应了。几个月以后，我回到泰勒城，有一位弟兄迎着我说，这是一本李长寿做的书。我看看那本书，上面并没有李长寿的名字，只看到那位曾参加我们特会并且把听到的信息记录下来的传道人的名字。他到了别的地方讲了这些信息，再以自己的名字把信息出版成书。我们能说什么呢？只要神的子民得着帮助，我们就不介意了。虽然如此，我们站在这里并不是为了给人这种帮助，我们站在这里乃是为了耶稣的见证。我们必须是今天的安提帕。我们来看第四个方面，就是巴兰的教训。主在第十四节中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持守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子孙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并且行淫乱。在这几封书信中，主照着神的经纶渴望我们吃他做生命树，做隐藏的玛纳，以及美地丰富的出产。但属世的召会却从生命转到教训上，使信徒受打岔，不能享受基督做他们生命的供应，以完成神的定旨。对基督的享受建造召会，而教训则产生宗教。这一节说到巴兰的教训。巴兰是个外邦伸言者，为着公价引诱神的子民行淫乱拜偶像。在属世的召会里，有人开始教导同样的事。今天在更正教和天主教里，同样的教训也很盛行，拜偶像总是带进淫乱。当属世的召会轻呼主的名，就是主的人位的时候，他就会转去拜偶像，以致行淫乱。在今天的基督教国里，许多受雇的传道人并不教导人接受基督做他们生命的供应，反而狡诈地教导人吃祭偶像之物，那就是接受一些邪恶的属魔鬼属鬼的东西。这些教训使人偏离了基督的人位，把人引到属灵的淫乱里。基督该是召会唯一的丈夫，是所有圣徒唯一的新郎，但今天基督教里许多的教训却使人接受鬼魔的东西和基督以外的事物连结，这实在是吃祭偶像之物和行淫乱。否认主的名和否认对主的信仰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曾看过，这里的信仰不是指主观的信心、相信的能力，乃是指客观的信仰，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事。我们对主的信仰包括主为我们所做救赎的工作，他的死和他的复活，以及叫我们得救所必须相信的一切事。这些事构成了我们的信仰。主的名指主的人位，所以我们不该否认主的名，也不该否认对主的信仰。我们必须常常持守主的名，并且相信他。我年轻的时候在中国一个长老会里受洗，那里就有一些巴兰。某个主日上午，就有一个巴兰讲健康与卫生，那次专门讲到怎样扑灭苍蝇。后来有人建议把某一样东西安置在礼拜堂里，好使会众向他鞠躬。当时我们有些人反对，那个巴兰就说，就算是耶稣基督今天从坟墓里出来，并且告诉我不要向他鞠躬，我仍要向他鞠躬。他这些话也暴露了他们并不相信主耶稣的复活。 这是个既否认主的人位，又否认对他信仰的例子。你若读历史并研究今天的基督教，就会发现许多类似这样的事。在许多所谓的召会中，摩登派非常盛行，这一派不信耶稣是神，不信他是童女所生，也不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救赎我们。他们只相信耶稣钉十字架是为了殉道，并不信耶稣基督复活了。巴兰的教训总是使人与世界的事物联合，这就是吃祭偶像之物和犯属灵的淫乱。我们来看尼格拉党的教训，在十五节主说，你那里也有人持守尼格拉党的教训。属世且堕落的召会不但持守巴兰的教训，还持守尼格拉党的教训。巴兰的教训是信徒受打岔，离开基督的人位，转去拜偶像，并且从享受基督转去犯属灵的淫乱。尼格拉党的教训破坏信徒做基督身体的肢体的功用，因而使主的身体无法彰显主。前一种教训忽视了头，后一种教训破坏了身体，这是仇敌在一切宗教教训里的诡计。在以弗所的召会里，只有尼格拉党的行为；在别加摩的召会里，他们的行为就发展成为一种教训。起初他们在起初的召会里实行宗教阶级制度，现在他们在堕落的召会里教导宗教阶级制度。今天在天主教和更正教里，这种尼格拉党的阶级制度不但普遍的实行，也普遍的教导。主恨恶尼格拉党的宗教阶级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扼杀基督身体肢体的功用，并且建立了组织来代替生机体。请看今天基督教的光景，没有生机体，只有严密的组织。这种阶级制度是邪恶的，是属撒旦的，所以主恨恶他。我们在安排召会的服事上必须小心，不可建立起组织。我们若想要有正当的召会生活，必须发展所有肢体的功用，鼓励他们按照生命尽活的功用，使基督的身体被建造成一个生机体。召会生活必须受这个意向管制，我们永远不可偏离。然而我们只要有一点的疏忽，就会从生机体转成组织，要时刻警醒，防备任何的一种组织。我们必须回到生机体，使基督身体上所有的肢体都能有机会尽其功用。我们来看第六个方面，是主的临到和攻击。在十六节里主说，所以你要悔改，不然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在这里主告诉我们，他要快快的临到，用他口中的剑攻击这属世召会里的一些人。这不该指主的回来，乃是该指用他口中所出击杀的话来与堕落召会中尼格拉党的教师来征战。在别加摩的召会所预表的属世召会，产生了由在推雅推拉的召会所预表的罗马天主教，并且这堕落的召会所带进来世俗邪恶的东西都要存留在罗马天主教里，直到主回来施行他完全的审判。我们来看第七个方面，就是纳灵所说的话。堕落的属世召会最需要的是纳灵的说话，他有圣经的死字句，却缺少纳灵的说话。光有圣经知识而没有纳灵的说话，无法应付死沉基督教的需要。 他堕落的死臣必须被主口中出来的利剑所审判。属世的召会需要主灵向他说厉害的活的话。现在我们来看给得胜者的应许。在第十七节里主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上面写的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认识。这里的得胜是专指胜过召会与世界的联合，拜偶像与淫乱的教训，并宗教阶级制度的教训。主应许要把隐藏的玛拿赐给得胜者。对第一个召会的应许是吃生命树，对这个召会的应许是吃隐藏的玛拿。召会越是属世，就越需要有人起来见证并保持与主亲密的交通，这些人就有权享受主做隐藏的玛拿。玛拿预表基督，是那使神子民有能力走他道路的属天粮食。玛拿有一份保存在那藏于约柜中的金罐里，公开的玛拿是公开给主的子民享受的，隐藏的玛拿表征隐秘的基督，是特别的一份，保留给那些胜过属世召会之堕落的得胜寻求者。当召会走世界的路的时候，这些得胜者进前来住在至圣所神的面光中，在那里享受隐藏的基督这特别的一份，做他们每日的供应。今天这应许在正当的召会生活中已经应验，并且在要来的国度里要完全的应验。今天我们若寻求主胜过属世召会的堕落，并享受主这特别的一份，在要来的国度里，他这隐藏的玛拿就要成为我们的赏赐。如果我们今天在召会生活中失去他做我们这特别的一份，在要来的国度里，我们必定不能享受他做赏赐。隐藏的玛拿是放在金罐里，金表征神的神圣性情，因此把隐藏的玛拿放在金罐里，就表征隐秘的基督是藏在神圣的性情里。公开的玛拿是为着神所有的子民，但隐藏的玛拿那是为着那些与主亲密的人，就是那些舍弃了世界和一切使他们与神隔绝之事的人。他们是来到与神亲密的同在里，并且在这个神圣的亲密里享受神神圣性情里隐藏的玛纳，这是非常的深，并不是外面的，绝对是里面的。这事儿如此之深，那些吃隐藏玛纳的人实际上就是在神圣的性情里享受隐秘的基督。我们怎样才能吃到隐藏的玛纳呢？这绝对是在世界之外。当属世的召会正落下去和世界联合的时候，我们却要从埃及上来，到了旷野，从旷野进到美地，从美地进到帐幕，从外院进到圣所，从圣所进到至圣所。进入至圣所以后，我们还要进入约柜里摸着金罐，在那里享受基督做隐藏的玛纳。召会越是属世，我们就越要进入至圣所吃隐藏的玛拿。玛拿是在金罐里，金罐是在约柜里，而约柜是在至圣所里。借此你可以看见这事非常之深。我们若要享受隐藏的玛拿，必须住在神的深处亲密的同在中。我们必须在他神圣的性情里，在那里没有属世或打岔的事，并且在那里我们有与神之间亲密的交通。在这里我们享受基督做隐藏的玛拿。我们有些人曾有这种对隐秘基督的经历，我们说，主，我不在意世界，主，我只在意你，不在意任何人情或友谊，主，我愿意放下所有的缠累，主，现在我完全自由了，再没有东西拦阻我了，我可以从深处自由地 来爱你。当我们对主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就立刻在金冠里，在神圣性情亲密的交通里，有份于隐秘的基督。哦，我们必须吃这样的一位基督。这个吃隐藏玛拿的应许也是个预言，在千年国里，有些得胜者会享受特别一份的基督，这特别的一份就是这里所应许的隐藏的玛拿。然而在原则上，我们甚至今天就能这样亲切隐秘的享受基督。我们如此享受基督，是那些只享受公开玛拿的人所不能明白的。主也应许得胜者说，并赐他一块白石，上面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认识。享受基督做隐藏的玛拿就产生变化，我们怎么能这样说呢？因为主说完隐藏的玛拿以后，就提到白石。石头在圣经里表征神建造的材料，人原是用尘土造的，不是用石头造的。在某个意义上，人不过是泥土。罗马书九章启示，人只是泥造的器皿。然而主初次遇见西门彼得的时候，就把他的名字从西门改作基法，意思是一块石头。请回想创世纪二十八章里雅各做的梦，他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就立起当枕头用的石头，给他起名为神的殿，或者说神的家。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指出宝石是为了建造召会。在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看见宝石是新耶路撒冷里的材料。我们若把这些经节都摆在一起，就能看见石头表征变化过的人。我们若光看二章十七节还不能懂得，我们必须从全本圣经来看。主应许给得胜者吃隐藏的玛拿，并赐他一块白石，这指明我们若吃隐藏的玛拿，就必变化成为白石。在我们天然的人里，我们不是石头，乃是泥土。因着我们蒙了重生，得着神圣的生命和性情，我们就能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借以变化成为石头，甚至成为宝石。我们因着吃耶稣做隐藏的玛拿，就能变化成为白石，好为着神的建造。如果我们不跟随属世的召会，而在正当的召会生活中享受主，我们就会变化成为石头，为着神的建造。这些石头要蒙主称义并称许，这是白色所指明的，而属世的召会要被主定罪并弃绝。在启示录里，白色是指明称许，我们变化成为石头的时候，也必蒙主的称许，这会使主非常的喜乐。白石是为着神的建造，神建造召会的建造乃是在于我们的变化，我们的变化又是从享受基督做生命的供应所产生的。主说白石上面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认识。名是标示人的，新名是变化过之人的标示。每个变化过的信徒都是一块白石，上面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认识。这样的新名说明被变化之人的经历，因此唯有他自己认识那名的意义。某位弟兄可能泥土成分相当多，可是他爱主，肯舍弃世界，摆脱一切使他与主分割的东西，因此主对他说，我要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你吃。这位弟兄吃隐藏的玛拿越多，他就越被变化成为白石。这位弟兄吃主耶稣做隐藏的玛拿的时候，就会有某种的经历，主就把新名 写在他身上。这个新名就是这位弟兄新的标识，说出他现在是何等人。这个新名既是按照他的经历，根据他的所事，其他的人就无法认识。其实路二章十七节是主对我们所说的话，不要客观的接受，那要以此为我们的传记，要把这些话看作是给我们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乃是活在别加摩的时代，因为所谓的召会已经变得属了世界。但是我们是相反的见证人，我们在这里是为着主的恢复征战。所以主给我们十七节的话，我们都需要明白这话，并说：主啊，阿们，为着你的应许感谢你，我可以吃你做隐藏的玛拿，这个吃要使我从泥土变化成为石头，使你喜悦，蒙你称许，并且被你用来建造你的居所。主啊，我接受你的应许，从现在起我要隐秘的吃你，好使我变化成为白石，为着你的建造。主，这个应许太美妙了。不错，召会可以变得属世，但是主已经应许我们能变化成为白石，为着神的建造。